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神话语的分享，请大家能够心平气和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领受。我们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你真正的圣灵像以往一样继续的运行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也像以往一样能够谦卑领受，能够灵力活泼，无形通达。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关系，我们与你的关系，与彼此的关系，与使命的关系。我们要带出一个圣化，一个生命的一个升华，这个升华到底它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真正的在圣灵在救恩当中能够带出非常明确的长进，非常有效的长进呢？今天你要向我们说话，你要带领我们，启发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圣化的一个美好的途径当中。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谈生命的内化与圣化，圣化与内化。那么当我们谈圣化的时候，这是基督徒得救重生以后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生命的历程，就像孩子长大一样。我们现在刚有一个婴孩，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出生了，这就是傅斯弟兄婉珍姊妹的他们第三胎。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两胎在孕育当中，在未来的一到三个月之内就要临世，所以当他们临世以后，马上就进入生命的成长期，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再过十几年以后，他们就进入生命的成熟期。无论是成长还是成熟，其实都跟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它自然要达到生命赐予者、设计者的一个怎么样呢？一个设定的标准啊，我们叫做基督的身量，我们的灵命就叫基督的身量。当我们达到基督的身量的时候，我们叫做属灵生命的成熟，我们又叫做圣化。那么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就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完全的地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圣化是人所期许人所盼望的，但是圣化实际上又不是这么容易怎么啊说话的，所以圣化本身是很难说话，即使说话也是非常非常奥秘的。所以我们如何把圣化这个奥秘的一个过程能够化解成一个相对可以经历的、可以感受、可以理解的过程呢？可以实践的过程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尝试着要进入圣化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一个途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捷径、一个快车道。生命成长是没有捷径，它需要时间，但是生命成长是有歧途的，如果你走不好的话，你的生命会走得非常非常艰难，有的时候会长出一种完全你自己不喜悦的生命，更谈不上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因为它有歧途就有正途，因为它有歧路就有捷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捷径问题，就是内化。到底内化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要讲解清楚。讲解之前，我们要进入温故知新。我们温故知新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的定律，那就是认知视角，那就是内在生命的一种合理化。我们的标题叫什么呢？叫做倾向与选择。因为我们内在有倾向，所以我们外在的选择不是客观选择，而是有条件的选择，有倾向选择。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把这种现象叫做断章取义，要是六经助我，我不管六经说的什么，我想这样说，所以我就援引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先哲先贤们、圣人们的一些话语来做我生命行为动机，我自己想说的、想做的东西的一个注解啊，要注解，这就叫做六经注我。 所以我们很容易讲，那么圣经一百万年啊，跨历史有上千年啊，一千多，将近两千年这样的历史。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处境场合，把一些经文给它带出来，然后把用经文跟当时的那种处境，神针对当时的问题所发出的话，要给它剪断，然后呢，要跟我们现在处境要怎么样连接起来，移植过来，然后作为我们说话的根据。所以这件事不是一件难事。那么你稍微懂一些圣经，懂一些经典，你就会有这个本领。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回到神的心意，而不应该是六经助我，我们要我助六经，要应真正的要进入神的话啊，要进入神的话，要理解神的话。所以这样就要针对我们人性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内在有一种倾向。什么一种倾向呢？就是先天的我们就有一种性格的导向，然后后天我们又有接受了一些价值观念或者是一种结论啊，这个结论有可能是我们的伴侣带出来的，我们亲朋带出来的，我们好友带出来，最主要的是老师权威人士带出来的，他们说这个对这个不对，我选择这个，我选择那个，我不选择这个，不选那个，所以它就给我们造成了先入为主的一种印象，这叫做一种预设。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啊特殊的性情，我们又有一个后天导致的一种预设，所以这样我们的选择就不是客观的了，我们的选择常常是主观的，带有情绪的，而且是有偏颇的，有偏差的，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偏执，所以形成了几乎每个人都有的，那叫做外在的一种偏执，叫做偏执之心。原来内在的有一个偏狭之心，所以外在的偏执之心，内在的偏狭之心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有偏执之心，然后就强化你的偏狭之心，因为你有偏狭之心，就更强化了你的偏执之心，所以这是一个表里之间的关系，因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形成一个闭环，一个用现代的一种术语来讲叫做增强回路啊，就是所谓的正反馈啊，也可以叫做马太效应啊、复利效应等等，这样啊，这是现在的一些词汇啊，就是说越偏执，然后我的内心呢就越偏狭，我越偏狭，我就越偏执，这导致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就是宗教极端现象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明明是有误导的，是邪教所带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大有人在，而且越走越偏，越走越执着的这样的一种。所以这个情况呢，它不是偶然的，原来它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所以叫因罪所致，原罪所致的，只要是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偏执有偏狭，所以这样来讲呢，就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是高风亮节的，自己可以好像是独善其身的，没有的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或多或少的因为有罪犯罪以后的偏狭，我们就会有犯罪以后带出言行的偏执，这叫做因罪所致，因为我们都笼罩在原罪里边。原罪什么意思呢？原罪的最核心的结果就是让我们与神分开了，我们不能够从神的心意、神的宝座看待万事万物，我们用我们吃了智慧上果子以后所带出的有限的智慧、有限的一个德行、有限的标准来判断是非，所以这是一个管中窥豹，管中窥豹，管中窥豹又叫盲人摸象，你只能看到一部分，然后你把这一部分无限的放大，当成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再加上个人的一些情感的、情绪的、私人私欲的，再加上自我的按钮的啊，有一些人激化了你的内心的自尊心，所以嘣你就放掉了。所以我们牧会也好，我们弟兄姊妹团体也好，经常看到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嘣嘣嘣爆炸了，所以这就是自己情绪的地雷啊，自己这种心灵的按钮啊，自己自我的这种敏感，最后呢因为罪的原因爆掉了，所以爆掉以后这个人就更加的偏执，以至于不可理喻啊，这样。所以因罪所致，我们必须智慧起来。那么你有偏心，你有偏行，又有原罪，到底我们出路在什么地方呢？那出路也是有的， 啊，神告诉我们的出路就是虚心的会灵，所以偏狭之心你导致的很多的东西，但是你虚心呢，智慧就临在，就临到，就光临，就充满你了啊，充满你了。所以神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神要把他国度的给你，哎，所以呢，这个虚心是圣经里边谈的，不是中国孔子所谈的谦虚，也不是我们常常谈的虚心神进步，骄傲神落后。但是这个虚心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哎，有关系。你看啊，一些人即使没有认识神，如果你虚心了，对你来讲也是好的。但是当你认识神了以后，你这个虚心呢，就比一般的人本主义的虚心啊，儒家的虚心来得更彻底。这个虚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实际上已经彻底失去了一些原来神给我们设定的一些神性、一些内在的更加超越的一些智慧和标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只能够怎么样呢？承认自己的一无所知、一无所有，然后呢，敞开心扉，向神大大的张口，然后神的智慧就会充满我们，智慧就会临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蛮有智慧了。所以，我们智慧洋溢，我们可以活出神采。所以，这个圣经真道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辩证的。它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一无所有，没有一人，同时又给我们带出出路，让我们真正的去追求、去享受什么呢？神的真智慧，这就是圣经所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相。那叫什么呢？那就是以基督的智慧为我们智慧，我们的智慧是以基督的智慧为什么？为源泉的。这就是圣经啊，跟着的前书一章给我们带出的一个结论性的东西。那我们给大家一幅画带出的预象，我们常常有结论。会给大家一幅画，为什么画呢？画会带有预表，会带有启发，会生动啊，让我们能知道这我们谈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借着这个画，你这个东西啊，这些画你想不出来了，但是这个画你能想起来啊。这个语言的话你忘了，但是啊，图像的画你可以记住。你看了吗？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一个麦穗，当麦穗分裂以后，慢慢的成型，慢慢长大，越饱满的时候，它怎么样呢？它的穗子越啊谦卑啊，它的穗子越下垂，下垂呢就预表着谦卑。反而啊，就有一些这种麦子还没有进入成熟期，没有分裂，没有成长情况，它反而是相当的这种所谓的啊，这叫这种独立的啊，昂首阔步的啊，我们用通俗一点，就是挺臭美的啊，昂首挺胸的。但是真正的已经饱满的颗粒，它反而带出了一种非常谦恭的这么一种形象和样式。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越是偏狭的人越激昂，越是偏狭的人越武断，越是偏狭的人说话啊越不管不顾，越是偏狭越是不成熟的人越带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况。我们智者，我们成熟的人不为也啊，不为也，我们不这样做啊，不要，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还不够成熟，我们知道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在某些方面英文叫 something wrong 啊，就是我们一定在某些方面出了些问题啊，不是别人认为是我们的问题。好啊，接下来我们叫做识人有术，我们又叫分辨有术，我们又叫做先知之道有术，我们又叫预测有术。我们认识别人，认识自己，认识命运，认识趋势，判断一些东西的啊是怎么发展。这些呢，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好像是吃了智慧树果子，但实际上呢，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又特别需要这个能力。对于我们自我的认识，对于我们配偶、我们的家人，对于我们接触的朋友、我们的同事、领导啊，我们的核心的组员、我们的带领者等等，我们都需要有对这个人的本质以及我们从事事业的未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认识。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认识过程当中，我们又充满着危机，因为呢，我们失去了这种先知的能力。但是神的儿女是有先知的能力的，某种程度的恢复的，我们叫做先知、祭司和君王。就是基督徒是先知，祭司是基督徒是祭司，基督徒是君王，君王就是管理万有，祭司就是成为人和神、事和神之间的中保。那么先知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些超越的智慧方面的一种判断，判断力。那么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呢，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的情况，我们需要对一个人有判断，比如说对我们跟定的一个经理，对我们跟定的一个团队的领袖，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自己，我们各方面我们需要有判断。那么我们说判断这个东西，它是在一个什么处境，是针对什么一个目标去做的呢？我们说这个人做这个事到底有没有前途，他的发展的前景怎么样，他的潜能怎么样，他的潜力怎么样啊？以后会不会大家能够跟随他，他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领导力、管理能力、影响力，能不能带出卓有成效的结果，无论是他做事跟人相处，还是啊，无论他是啊跟人相处做人还是做事，就这个。所以啊，我们王静姊妹就谈到了，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希望能认识别人。认识别人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认识自己。所以当我们内在的自我省察到一个程度哈，就必然的会带出人与人关系当中的一些省察、判断和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呢，其实既是针对自己的，更是针对别人的，我们进入了人与人关系当中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信息和维度。那么任人有数，我们给大家看这么一种情形啊，这么一种情形，什么情形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尤其是当今这个社会啊，有这样的一些人，什么样的人呢？还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第一个叫做你我分清，第二个责力分明，第三个神经过敏，第四个隐私过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我分清，在他的心目当中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得很清的啊，我们叫拎得很清啊，啊，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地盘，这是你的地盘啊，这是我的人，这是你的人，这是我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啊，然后这是啊我的收益，这是你的收益，这是我的鼓励，这是你的鼓励，这是我的分红，这是你的分红啊，等等等等，分得很清楚的啊，你我分清，这叫。然后责力分明，责力分明呢，就是我的责任我很清楚，美其名曰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我要对我自己的位啊，我的位分，我的责任呢特别清楚。利呢，哎，就是我付出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我要得的利益，这个利益不仅仅啊是一个以金钱为划分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利益啊，还有呢一个权利，就是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利益啊，我的责任和我的利益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呢不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不管啊，那个呢这是我的利益，所以我必须要争取，这是我必须要获得，这是我的权利，我必须要保障。所以英文有个词叫 turf 啊， turf 就是赛马场当中的一个草皮的意思啊，草皮翻译过来呢就是自己的一个圈子，自己一个领地，自己的一个叫做什么呢这就是自己的地盘啊，自己地盘，所以他画得很清楚啊，叫做。那么神经过敏啊，就责任分明，又叫做过敏神经，过敏神经就是有一种人啊，他对自我和环境当中的这个维度的关系特别敏感啊，这个环境稍微一波动，他就觉得哎，对他的安全感造成影响，对他的所有所得造成一种影响，所以他反应过敏啊，是有点像神，我们常常叫神经质，神经质的在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领域当中，它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就是什么呢？把很小的一个波动，它给放大到一个超正常的、非正常的、不正常的一个倍数，就好像南美洲啊，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动荡。 他也是这样啊，一个蝴蝶轻扇那个翅膀，对他来讲好像就不得了了，好像是你动了我的奶酪，这不行的。所以他的自，也就是换呢，换句话说，就是他的自我意识太强，自我意识非常强。那么用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生命圣化过程的自我认知的话呢，也就是他的自我的那个按钮，那个情绪按钮太敏感了，稍一碰啪，整个他就放电啊，整个电闪雷鸣，在他生命当中产生电闪雷鸣，然后就产生对环境当中的一种非常抵触的一种效应，是这样。就这个雷太敏感了，稍一碰砰，他就脸炸了，这样子，这叫做神经过敏啊。实际上他是因为犯罪，自我在修复过程当中，自我保护适应过程当中，他进入了一个不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样的，这叫做神经过敏。所以从神学来讲，从信仰角度来讲，神经过敏实际上呢，它是有一个神学啊，一个基础在里边的。也就是说，我们从神学可以透视这个现象，从心理学可以透视，从人际关系可以透视，当然从精神病学也可以透视这个现象。慢慢的呢，他从心理的进入生理的，生理的反过来又加重他的心理的，那心理的就导致行为的，行为就导致社会的效果，还有各方面的属灵的啊、团契的、信仰生活的，都会带出他的神经过敏效果。还有呢啊，还有一种人，或者是也是这种人，他还有连带的一个特征，就是隐私过重。隐私过重呢，美其名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啊，所谓以个人为本位的啊，一个叫什么个人主义的一个时代啊，这个跟以前的鸦片战争以前100年前都不一样啊，这个二战以前以后都不一样啊，解放前以后都不一样啊，解放后就50年、56年都不一样啊，也就是过了这个改革开放这30-40年，越来越强调的一种隐私啊，这个文化从西方过来，到了今天我们特别强调，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账户，这是你的账户啊，这是我的日记，这是你的日记，家长不能看孩子的日记，不能动孩子的书啊，这个书箱啊，打开孩子的私人的抽屉，孩子可以有权的去责问父母，你为什么这样，你没有教养，你怎么怎么样。好像我们现在看影视剧，把这些孩子都理解为叫文明的孩子，把家长稍微动了一下孩子的啊个人的闺房啊，或者个人私密的空间，或者打开他的一个抽屉的话，都认为这个父母叫不文明的父母，粗鲁的父母，甚至叫粗野的父母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啊？这个东西就好像真正的进入了一种好像是闺秀的闺房里边那个东西，就很多的东西都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了啊！难道我们的隐私到这种程度吗？啊，有许多的东西，比如说这是我的私人账户，这是我的私人空间，这是我的私人的时间，这是我的私人的啊住所，这是我私人的角落，这是我私人的账号，这是我私人的抽屉，这是我私人的一些文案，所以谁都不许动。所以这个私密的东西过重了，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因为人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要有自己的床铺啊，他休息的最好给他一个独立的房间，这是有的。但是我们这两个过就要命了啊，一个叫神经过敏，过分敏感了啊 ，supersensitive， 也过重了，你过度的啊，这个 sensitive， 你也是过重了，这就不对了。碰不得了啊，碰不得了，所以他的啊，一个下了班以后手机就关掉了啊，然后接下来他自己就享受他自己的我们叫做私人生活，私生活 privacy 啊，这都是从哪儿过来的？西方过来的，很奇特。那么西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这是跟西方的市场自由啊，所谓的人权这个东西，实际上说到底呢，满打满算也不到，人类也不到200年时间，慢慢的走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个人主义场景下的一个大背景下的这么一个一个特殊的所谓的叫文明的时代。西方呢把它称为叫做历史的终结。什么叫历史终结？就是历史达到的最高阶段。我们的历史终结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历史终结以前在马斯中国人叫马克思主义当中叫什么呢？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我们信仰基督教以后，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说历史的终结是新天新地，是我们跟神直接见面，神的帐幕在人间，是这样的。但是呢，现代世俗的从市场角度来讲也提出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就是以个人这个所谓的人权为 最根本的根基所带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法律之间的一种人的重构，所以我们由此诞生的是市场经济，由此诞生的是保障个人人权和私有财产当中的一套法律制度啊，然后由此带出的一些文化观念，然后带出的一种政治啊民主的一些东西等等。这也是实际上呢，这也就是200年大概的分水岭，就是 Max Weber 算是提到的一种所谓 modernity 啊，现代性所带出来的，现代性带出来的。那么按照韦伯的，他也叫马克思啊，也叫 Max Weber， 只不过啊，马克思叫姓，他呢叫名啊，马克思叫卡尔马克思，他叫马克思韦伯，他叫韦伯马克思，马克思呢叫做马克思卡尔啊，姓氏不同。马克思的姓成为他的名，这个人在西方呢，诶，跟马克思是齐，差不多是齐名的啊，这个人很厉害的啊，也是有历史啊、社会啊、经济方面通才啊，通才的一个人，诶，也是德国人，诶，也是犹太背景等等，也是犹太血统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就提出了所谓的新教伦理和啊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样的一本书啊，这个很有名的一本书。那么在他所厘定的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呢，他就提出了，实际上呢就是在18世纪中叶左右啊，人类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期，叫做理性化的时代。理性化的时代最后导致了人走向了以个人独立为根本特征的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社会，现代性的社会。这样的情况，那么以前的社会是什么呢？以前的社会不仅是 Max Weber， 就是以前的其他的一些思想者先贤啊，都认定了以前的社会人呢，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整体型的社会。所以西方呢有贵族制，印度呢有种姓制，中国呢有天人合一制，有皇权制。所以人那个时候跟社会、跟环境、跟自然、跟人际、跟贵族、跟皇权之间的关系呢，是带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啊，不是个人主义的啊。我们从天人合一就知道了。所以西方的有一些人，无论基督教还是他的贵族制度啊。贵族制度，他的各个层次的人呢，他是安贫乐道的。我在哪个阶层，哎，我就享受那个阶层的生活和谐，所以人没有这么痛苦的挣扎。所以到了所谓的社会现代化的这个社会当中呢，虽然人有理性了，但是人为此承担的个体的自由带出了巨大的一种责任，所以这个压力压到一种程度，以至于很多人难以承担啊，不堪其重，难负其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就进入了社会学的一些东西，政治学的东西，现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些东西，就是在这个时代，特别强调个人，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特别强调个人和环境和他人和周边的划分，然后个人的生活进入私密化的空间，然后个人的职业进入高度专业化的空间，然后个人的这个私有的这种权利和公有的权利进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划分，一种理清，就分得非常清楚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到底它的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属灵的后果带出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意义呢？所以我们很难估量的。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拨云见日的一个基本性的一个看见，就是这个东西过分了，会导致我们人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承担使命，包括我们享受团契，包括我们成为领袖，包括甚至我们自己心理病症都很难对付。比如说现代人啊，我们就出现了很多的自闭，很多自闭孩子，很多自闭症。所以说到啊，自闭症跟遗传有关啊，跟这个先天有关啊，跟后天有关，跟原生家庭有关，跟环境有关啊，说了很多，或者是跟一种特殊的神经方面的某种啊荷尔蒙有关，激素有关等等。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躁动症、抑郁症啊，很多的这种症，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么多症啊？ 现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就好像很多的病症啊，有三高啊，还有什么血压高、糖尿病，这些有很多，这实际上呢是跟我们整个的大的时代背景有关系的啊。大的时代背景影响到我们个体的生理，个体的生理影响到心理，心理再次强化我们的生理，生理心理，心理生理，最后形成了一个啊一个相互的增强的一种回路，最后就导致了很多的病都出现了。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抑郁啊。现在说，哎呦，他又抑郁了，哇，他又抑郁了，哇，他现在不行。我们哪有这种事儿？现在一听说，哇，这个人类啊，10%的人有过抑郁，3%的人有可能，1%的人已经进入了抑郁症，要吃药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滑稽，就是不可理解的啊！以前我们很少听到这种病了，所以这都跟一个大的潮流有关系。那这个潮流的背后，实际上我们看到是普世价值的推动，是历史好像进入了所谓的福山式的终结啊，不是马克思式的终结，也不是圣经式的终结，是福山式的终结，也不是孔子的天下大同的终结，它是福山式的终结，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还有自由市场的一个经济制度，然后带出了个人的私密空间的一种社会文化制度等等。这些基本上啊，就是所谓福山理想的，所以历史终结当中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啊，从文化学角度、法律角度、经济角度、政治角度等等这些角度到底它的背后的属灵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属灵的背景可不简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乃是真正的与那掌管灵界的恶魔征战。那么这个恶魔，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背后啊，实际上他要破解秩序，破解整体主义，破解和谐，破解有机的一个系统，有机的整体的主义，他要破解的啊，他要分化的啊，就是所谓的 organize， 他要 deorganize 啊 ，band 他要 disband 啊，他要 construct， 他要 deconstruct， 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神是要建构的，建构一个丰富和谐的系统。无论是生命还是团契还是宇宙万有，也就是国度，但是魔鬼他要分解，他要把家庭拆散，他要把团队拆散，他把教会拆散，他要把整体拆散，把神的国度拆散，他要从有序进入到无序。其实呢，这就是魔鬼的基本的伎俩。所以我们对现有的大的个体主义的趋势、个人主义的趋势，以及过强的隐私文化所带出的许多的问题的趋势啊，我们要有更深的属灵的判断，这是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多少次了，所以最近呢，我推荐有一些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看一本书，这本书呢啊很有意思，这本书叫做《丹麦人为什么幸福》啊，就是丹麦是一个历年被评为啊世界上最幸福，就是国民啊幸福感最强的国家，只有一次他被评为第三名，据说是只有一次他被评为的，其他的呢都是发达国家当中的第一名，发达国家第一名，有的时候跟发展国家像尼泊尔啊相互有高下，但是尼泊尔家是在物质极端困乏当中，但是呢他是在物质极大丰富情况下，然后进入到没有一个啊这样的过分的个人主义的东西。那么作者啊是一个幸福研究所，是丹麦幸福研究所的这么一个啊创办人啊，一个所长，这个意思。结果这个人呢，他在研究过程当中，他发现了这个丹麦人他的幸福感最强的一个词叫做 Hygge， 这个词呢就像中国人以前的我们叫中庸啊，就是非常的普遍的这么一个概念。这还有他嗨格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什么呢？人际关系。所以他的研究也跟联合国这方面的啊，无论是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研究也是一样，就是人的健康呢长寿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系的，就是一个人越孤独，他的心理健康会影响到他的生理健康，生理健康也会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所以呢他就说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啊，特别能够增进人的幸福感。当然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一些描述，非常有意思。然后他还得出了一个数字，他说根据统计，根据实证的研究，多好的规模呢，四个人的规模，就 就是你太多了，哎，人就会有些压抑；你太少了，实际上改变不了那种孤独的气氛。就是四个人恰恰好啊，不要少过三个人，三个人也可以，四个人恰恰好。就是四个人的时候，大家的那种啊亲密关系啊，那种 relax， 那种温柔啊，那种体贴，那种自然的那种交流，是最舒服的关系了啊。很像我们常常说那种小资情调，小资情调，哎，几个小资在一起最惬意的时候是多少呢？四个人啊。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偏于中产阶级啊，以后未来至少是未来小中产啊，准中产阶级这样的一批孩子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小资呢，哎，这个情调特别浓厚的，而且呢也经常的，我有时候也调啊，叫做啊，我们叫什么呢啊，就叫做啊。拿一，我有些有时候拿一话也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啊，小资，很小资，很小资，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但是小资有小资的道，有小资的术，所以我们进入小资的时候啊，要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一种人和人之间美好的和谐，生命真正应该有的一种状态当中的人际关系。啊，所以隐私过重的东西啊，神经过敏的东西，自我保护的东西，然后你我分清的很清的东西，这样的一种责力非常分明的东西，实际上呢是不利于我们个人的幸福的，同时也不利于你以后事业的发展和你带领团队或者你适应团队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情况总结为一幅图画啊，你看这个人吧。啊，这个人呢，表面上是很正常，但实际上呢，哎，他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啊。本来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就是人的社会性和人的个体性啊，实际上这个论证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人到底是本体啊，个体作为本体优先呢，还是关系性的存在优先呢？就是人的整体性优先呢，团队性优先呢，有机合一性的优先呢，社会性优先，就是团队性或者叫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哪个优先呢？哪个是人的本质呢？这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跟我们问啊，到底是你的母亲和你的妻子啊，都掉在河里边了啊，你先救谁？这就我们经常有这问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伪命题，它都违背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把一种客观环境的东西然后给它抽象化，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说丈夫啊，这个妈妈和老婆，老娘和老婆掉水里面，先救谁呢？那当然先救那个最危险的，这一定是这样的啊。你说哎呀，两个人都很危险，两个人都选当时离我身边最近的那个，我最能救的，我先把他救上来，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这是个伪命题，明白吗？所以我们谈到个体的优先还是集体的优先呢，其实也是处境化的、场景化的东西啊。你要非得绝对问的话，那我就要问你，三位一体到底是三是优先呢，还是一是优先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强调它的合一性呢，还是强调的三位性呢？你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答案，是错误的，因为三位一体给你答案，它既是三又是一，既是一又是三，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实际上也是人啊，人也是人。那么我们莫名其妙的接受了一些所谓的一种个人优先论，就是个体本位的优先论，然后为此建立起经济的方面的关系、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关系。但是他忽略了现代管理学的一个美奥实验，就是原来在任何企业当中，都是人，都是在组织化的个人，都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啊，不是表面的啊，他自己自发的形成组织啊，一个个体，没有一个绝对的独立的理性的个体为自己算计的个体，他都是在一个团队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人会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和悲哀。然后他莫名其妙给自己画一个圈，形成自己的 turf 啊，自己的 turf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地盘啊，我自己的山头，我自己的地盘啊，不要碰我，这是我隐私。那么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今天呢，这个地盘表现出两点，一个是个人的某种个人主义的隐私， 包括我的空间，我的时间，我的收入啊，我的爱好，我的一些隐私的东西，还有呢他的职业，就是这是我的职责，我的专业啊，除此之外不是我的责任，我不懂啊，这也不是我的专业，你不能够，我没有这个责任，我也不会尽这个义务啊，你也不要问我，我也不会担任何这方面的任何的责任等等。所以职业方面的专业化，过分专业化，然后个人私生活当中的过分的个体化，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些非常吊诡的啊，现代人的本来人是有独立的，有思维自由的，但是当他过分以后，形成了现代人的一种通病，就是画地为牢，他给自己啊画了一个地，好像把自己装在了一个玻璃罩子，好像看不见，但实际上稍微一动啊，别人也碰，你也碰，你进不去，他出不来啊，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来看啊，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啊？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当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就发现非常有趣。啊，第一个现象，我们再一次回到整个人类的 DNA 基因当中，创世纪前三章啊，创世纪前三章第二章这么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谁啊？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上帝从亚当的肋骨当中取出一块骨头，然后做成了一个女人，然后他叫夏娃，而带到男人面前，男人就是亚当。所以这个男人见到那女人以后怎么样呢？一下子就惊呆了啊！他不仅为这个女人外在的美好啊，这是一个，我反复说，这是希伯来人一个诗句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意味着赞叹啊！哇，这个太棒了。然后他还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本质啊，那就是他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还记得吗？亚当可以给万有命名，同时当然也可以给这样一个活物，神把一个女人活灵活现带到他身边命名。我们已经知道了希伯来人的命名，这个名啊，这个词是知人善任的意思，是一眼可以看到这事物的本质，同时给他定他的品位的意思，给他定他的位分的意思，地位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人为自然立法，所以当女人，你看啊，亚当啊，在上帝的带领下到伊甸园里认万有啊，万有啊，他都可以认，所有动物、飞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这个是我的女人，那是我的女人，没有的，他都觉得这些东西的位分再高，老虎、狮子位分再高，他怎么样的，他也跟我不是一类，他的位分绝对不能达到我的位分。但是非常奇特，他看到这个女人以后，他就用他的命名的这个特殊的恩典，特殊神给他的一个特殊的恩膏，而他说，呦，这个不对，这是女人。女人在希伯来文的那个意思当中呢，也有一个人的意思啊，他加了一个一个词语当中呢，加了一个所谓的前缀啊，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啊女人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原文当中呢，它也有这个人的意思啊，也有意思啊，就它也是人啊，那些女人，那女人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跟我是同类的，而且她的地位跟我相当的，所以就把她定了位。所以女人既是命名，又看到了她的本质，又确定了她的地位啊，所以这是跟命名那个能力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就整个的已经解经就贯通了。所以他说他是女人啊，而且是从我身上来的，他不仅看到了女人的本质和地位，而且还看到这女人的来源和出处，哇，多厉害啊，亚当多厉害。所以这个时候接下来24章24节说什么呢？哎，人要离开父母一起结合，咱们俩二人成为一体了，所以就成为一体啊，一变成二，二变成一，二中有一，一中有二，变成这样了，这不是三位一体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例子吗？也就是人没有犯罪的时候能够享受婚姻当中的三位一体，这也是婚姻最奥秘的东西。但是我们再看啊，仅仅过了一章，从二章跨入第三章，然后这个夏娃犯罪，引诱亚当犯罪，犯罪完以后两个人就出现了特殊的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神责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然后你看亚当怎么说，他说那人说，就是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的。诶，很奇特，这个前面没有犯罪的时候，他说他看到这是一个活物，而且是 我们叫做他者，从哲学当中叫他者啊，不是我是他。但是呢，哎，他是我生命当中一部分，骨中骨，肉中肉。然后怎么样呢？哎，我们就二人成为一体了。但是犯了罪以后的话，怎么样呢？他说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是你赐给我的，跟我就没什么太大关系啊。然后啊，虽然跟我同居，但是我现在不承认他了。啊，他不是我做的，是他做的啊，他引诱我做的，所以我就把他推出去了。所以二章二十三节是把他收纳进来啊，接纳。二三章十二节是把他推出去啊，把他推出去了。这个你不觉得你比较，这也是已经解经。那这种解经只不过就是啊对比性的已经解经。你看他犯罪之前是把他很容易怀抱，很容易抱持，很容易接纳，甚至成为一体。那么到了犯罪以后成为一体的，你看与我同居的，同居的意思就是还是很亲密，很成为一体的东西。怎么样呢？诶，我现在要把他推出去啊，我要有的时候是论功行赏，有的时候啊是要真正的判断。谁要承担责任？当承担责任的时候，哎，我就把他推出去了。所以我们说带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看法，一个看见，这个现象叫大相径庭。怎么大相径庭呢？总结如下啊，原罪以前心心相连，原罪之后各自为战。就是原罪以前，人和人的心很容易相连，而且水乳交融，合而为一。原罪之后呢，哎，就各自为战了，就个人顾个人了，就变成了树倒猢狲散，个人顾个人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把前面呢就叫做内化啊，然后把后一个呢就叫做外化。你看啊，你看内化，你看它的整个我们用的动画是怎么样的？哎，从内向外慢慢的变大，慢慢的容纳，慢慢的 involve 包裹，慢慢的同化很多东西，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叫做内化啊，英文叫 internalize， 不要用另一个词啊 ，evolution， 内是内卷啊，我们这是内卷系统退化，我们内化叫 internalize， 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收纳到我的生命里边。以前我们曾引述鲁迅先生有首诗啊，叫做“斯是得以知己足矣”。啊，私事啊，人生得以知己足矣，私事当以同怀视之。所以同怀的意思就是怎么纳入我的生命当中，以沫相濡，同甘共苦啊，休戚与共，怎么纳？这叫做内化，叫做 internalize， 同怀视之叫内化。那么外化是什么呢？外化我们用了另外一种动画，就是他从一个比较大的，哎，他收拢变得很小了，自私自利了，最后就变成了自己的一点点小的东西，而且把自己装在罩子里，装在套子里啊。契诃夫有个小说不叫装在套子里的人，这个人哎，最后总想着自己那点小事，装在套子里，所以这叫外化。哎，这个里边一个内化，内化就是把外在的东西内化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外化呢是把本来是自己的责任，本来是自己的生命，本来是自己的哥们兄弟手足之情，我给他推出去了，外化出去了，不属于我了。就像亚当一样，夏娃本身是我生命骨中骨肉中肉，一旦面临了一种追责，尤其是原罪以后的追责时，我把他推出去了，外化 externalize。英文叫 externalize， 就是它不属于我了。大家有点糊涂了啊，内化可能还行，外化有点糊涂了。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啊，所谓的内化就叫做合一，给你合进来啊。所谓外化呢，就是分化，就给你分出去，我跟你分出去啊，分得很清楚。所以内化就叫做合一的本能，然后外化就叫做分离的脱离的本能啊，脱离的能力。所以这是犯罪以后带出的东西啊，就是分合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另外几节经文，你看到啊，这里边就不同了啊。看看我们主耶稣怎么做的啊？约翰福音带出了一个很奇妙的啊，就是这个谁，这个施洗约翰啊，两个徒弟，施洗约翰徒弟，然后这个两个徒弟远远的看到耶稣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就比较好奇，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神迹，有些名声了，所以 啊，这两个人呢，其实他们老师也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待弥赛亚，我不是啊，你们要等待那个后来者是。所以施洗约翰也为耶稣做了见证，所以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带着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看到耶稣来了，又是老师做见证的，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过去跟他。所以施洗约翰表现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一种大度的气概，说去，你们去，这不是外话啊，这实际上是成全，说好，你们去吧啊，这就是我们等的那个人。所以他们来了以后，这里边其实就有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约翰啊，其中就有约翰。约翰，那么约翰他们啊，这两个门徒过来以后就哎问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啊，父子你住在哪里啊等等样。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意思就是我敞开我的生命，你们进来，你们过来啊，到我的生命中来，到我的整个的侍奉中来啊，你们来看。然后接下来带的果效是什么呢？哎，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证了。哎，这最核心的就是他们便与他同住。虽然这是当时带门徒的一个风俗，但是这个风俗实际上是啊有非常深厚的信仰根基的，就是真正的信仰它要成为一体的。真正的啊，这个耶和华上帝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啊，一个宗教领袖所带领他门徒的关系，是要进入他生命的最核心的圈层，最核心的隐秘的东西，最核心的隐私，甚至要跟你同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带领他门徒走街串巷的时候，怎么样？这些门徒都跟他同吃，都跟他同住。啊，都跟他在一起同工作同宣教，这叫做与神同工同行，同时呢还同吃同住。那你说耶稣有没有隐私呢？有没有隐私？你说有没有隐私呢？耶稣有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有，耶稣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他自己静静到天上的。你说耶稣到祷告有没有带着雅各？有没有带着约翰？有没有彼得？有啊，啊，他们要跟着耶稣去，你说耶稣说我不带你去了，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认为这样，有可能耶稣带他们去，耶稣在自己有一个地方他祷告，但是呢门徒还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啊，他们之间的生命是水乳交融的，敞开的啊，相互啊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你看我们现在的牧师，我们现在的属灵人，我们现在的领袖，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啊，无论是企业的、事工的、组织的、政党的，还有教会的领袖，没有的啊。你来看什么呢？看我星期天站在讲台上讲道，其他的不要看，那是我的隐私，我的孩子，我的住址，我的家，你不要看，你看什么看啊？看什么看？我接待不过来，我不要看啊！现在你来看，就是到我教会来，哎，看我在上面最荣耀的讲道的时候就可以了。实际上呢，是在有限的情况下，你来听，你来看，是这个。耶稣可不是这样，耶稣说你来看，然后就留下他们同住，啊，哇，这个不得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整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无论从释迦牟尼还是孔子，其实他们都承袭了这个传统。那这个传统跟天道是不是有关系呢？我不好说，但是应该说更接近天道，因为那个时代跟人的真正跟神分开实际上更接近那个时候，所以他们所领受的一些做法，生命之间的一些交流，一些很深的东西，实际上更有团契的精神，更有合一的精神。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是个极端个人主义化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都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东西，一种不文明的东西啊，一种完完全全啊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现在怎么享受这个东西呢？对不对啊？我家里边用的大理石铺地，我家里边用的什么各种高级的这种床上用品，我们怎么能够同住呢？对不对啊？怎么能够让你到你家里请你吃顿饭就不错的啊？到时候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我们都限定的很清楚就可以了。啊，你还想跟我同住啊？没门儿，那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啊，《路加福音》这么说：当下耶稣说，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后，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很著名的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七句话当中之一，这也是最感人的一句话：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赦免他们不仅仅是门徒。啊，也包括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律法主义，当时不是他的选民，甚至是耶稣不接纳的，也有一些就是罗马军兵 甚至什么大祭司啊、比拉多啊，可能都在旁边。他说赦免他们，实际上是带有普世性的，也就是神的拣选和救恩，也许没有临到他们，但是神的这些祷告，就是耶稣这些祷告，也包括对这些人的普遍的怜悯，就是神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他们做了他们不晓得。所以这里边表现出耶稣基督的一种奇特的担当。奇特担当，也就是他的生命啊 ，cover 的意思就是给你罩住了，罩着你。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他我好没关系，我罩着你，我罩着你，这就是像老大啊，一个真正的像堂哥一样这样的。我们常常啊，我们有点就是有的时候是贬义的，说这个人我罩着你，就好像都是香港的那些黑帮老大片子那样说。其实呢，我们说用罩着这句话，虽然它是一个通俗的用语，但是它里边含有着非常深厚的一种生命关系和关系的含义。说当然没关系，孩子，我来担当，我来罩着你。这说明什么呢？我的生命庇护着你的生命，真正有危险来了，我先承担啊，真正需要去祈求的，我来替你们祈求，不需要你们出面，我来担当。所以这就是罩，就是一个领袖必须有这种肩膀，有宽阔的肩膀，能够罩住你底下的东西，能够担当这个责任，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承担各种风险，能够先于别人负风险。所以我们也常常说，耶稣说，我很想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你们这些人，也就是神的儿女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怀呢？这就是生命一体的情怀，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带出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昨天去这个游民家咖啡家，我们发现人生命当中多有意思啊！你看多有意思，原来孩子当中，虽然我们都是罪人，原来孩子当中有这个本能。如果父母教导的好，孩子这里边的天性当中很纯真的东西会彰显出来啊。他两个孩子啊，他谈到了小孩子，小孩子也昂了啊。还谈到一个很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啊，师母奶奶，你们坐过那个摩天轮吗？啊，摩天轮，哎呀，他没有坐过，那摩天轮很高，很危险，很害怕。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来保护你啊，小小的孩子，你不要害怕，我来保护你啊，有危险的话，我的意思就是我来保护你。后来就说你来保护，那牧师爷爷谁来保护呢？哎，我姐姐慧慧保护他。哎，我保护你，他保护不是也？哎，你看多有意思，看小孩了，他都有这么一个承担的一种本能和本性。那么人犯罪以后有没有这个本能？我告诉你，有，连小孩都有。那么每个人有没有？你说罪人不都是罪人？有，当什么谈恋爱的时候就有。你看啊，一个人真正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爱上对方的时候，他就有为对方承担各方面承担风险的一个东西。那你说，哎，我爱着这不一样啊！哎，我让他去给我打酱油，他都不愿意；多走两步，他都不愿意；我让他接送，我都不愿意。那是什么呢？爱的不够深，情不够真切，不够真切。我就告诉你，不够真切，因为够真切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小孩，他会发自内心的，别说打酱油，他就等着这个机会了啊！你要我干什么？好，我等了一万年了，就等着这机会，我要给你做点事。是那样，那就叫做爱，那是真是人的真实爱。如果这个人算下就这几步嘛，你自己去就行，又去一趟，又跑了很远，又知道花这么多钱吧？就为什么呀？真正爱你的人是花钱，就怕你说不花钱，你花多少钱吧，花多少钱我都给你花上去，这就是人的一个本能。还有一个，就无论多自私，多有强调隐私的孩子，大概99%以上的人，一旦做了父母，孩子从自己的身上掉下来，真是自己身上的肉掉下来了，你就会发现那个母性的啊，那个父性的那东西，它就会出来。我以前曾经辅导一个年轻的夫妇，两个人总是闹离婚，哎呀，总是闹离婚的。就是无论你给他弄好了啊，两个人不就是不再争吵了，好像和和气气的回去了。哎，过了两天又闹离婚。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啊，当我的女儿诞生的时候，我一看到这女儿出生以后，哇，我的内心突然间就温柔的不得了，泪水掉下来了。我突然间就感觉这个生命跟我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不可相连的。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听说要闹离婚了，因为什么呢？他知道闹离婚对这孩子伤害太大，看到没有？所以人 它本身它是有的，我们常常就叫虎毒不食子，虎毒不食，就老虎都这样，所以我们人还有这个本能，但是只是由于现在的个人主义啊，我们就是母亲啊，然后也慢慢的越注重自己的这种啊，如何的这个收腹啊，快快的恢复啊，保持身条啊，甚至为了身条也不怀孕呢、啊，代孕呢 啊让别人去给自己，就出现了很多贵族的一些想法，贵族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请奶妈呀，请保姆的自己保持自己的身条啊的，就很多东西，这都是。现代所谓的现代主义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化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文明的象征，也不是文明的真正的结果，实际上是人走向堕落罪性当中的结果，实际上是以人性和神所定的一些美好的东西背道而驰的，没有担当了，完全是个人的东西了。最后一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就是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骨卷，叫做什么呢？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为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为什么耶稣像母鸡护小鸡一样，为什么耶稣可以让这些门徒跟他一起来住啊，同吃同住，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他非常非常清楚，也就是在他灵里面非常清楚，这些人神给他的选民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就是教会的跟他的关系，教会跟他的关系。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也告诉我们啊，什么呢？就是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再一次论证了这个启示的这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相，一体化内化，就是把跟我不太相关的一些罪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为什么要我们死呢？因为在属灵的，在永恒当中，神所拣选的人其实已经是基督生命当中的骨和肉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犯罪的时候，懵懵等等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收纳接纳到同化到他的生命当中，而且为我们死了，这就是救恩。所以我们注目耶稣，我们整个的系列还是叫注目耶稣系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啊，我们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公式，我们来表示，就是什么是圣化。圣化是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我们谈圣化的时候，哎呀，要圣洁，要祷告，要读经，每天要读经，要 10-10-10 啊 ,20-20-20 啊，我们要圣化，我们要圣洁，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参加各种聚会，我们要公益啊，我们要啊，我们要节俭，我们要谦卑啊，我们要这个与人和睦等等，我们说了很多，都是指标啊，都是概念，有的还很抽象啊，我们要追求神的荣耀，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谦卑，有的很抽象的东西，都叫圣化。就好像啊，一个人生理条件方呀，有些不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个最好、最简单的指标，反映它里边到底有什么正常、不正常吗？我们现在也有啊，比如说体温计，我们现在依然啊，无论是国内还是新加坡，我们到外面去的话，哎，进到一个公共场所，一个超市都要测体温。啊，都要测体温，体温啊，一看你36度、37度之间正常，哎，又进去。如果体温不正常，那就要小心了。为什么不正常？因为为什么不常有很多原因，但是一旦体温正常的情况，基本上就说明你是健康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有一个温度计这类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简单的、可以量化的指标，能够测定，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的圣化的标准、圣化的程度，就是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了，这个人的圣化不简单啊，这个人的功底、属灵的功底就不简单，能为你就是这个人的身量就不简单了，因为属灵的年纪你是很难测定的啊，有的在后的在先，他成长3年比你成长10年还要成熟啊，有的人呢，哎，成长30年的还不如成长3年的这样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综合的指标，就能看到这个人他的信仰生活已经不错了，效法基督、注目基督也不错了。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公式，就是圣化的基本的程度，你的属灵的年岁、属灵的身量、属灵的年纪到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叫做内化啊，这个 F 呢， 我们学过代数的，学过初中的高中的人都知道，是一个函数的符号，一个函数。什么叫函数？函数这个词非常别扭啊，翻译过来翻译的很不好，英文叫 function。 实际上呢，我们反译过来就是形式的意思，一个形式，你就记住是形式，就是你内化他人生命的形式以及内化你使命的形式，这两个内化叫做他人加上使命，然后以一种特殊的你自己的形式，比如说张三的形式啊，还有什么啊，这个李四的形式，就是每个人形式不同，但是他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把别人的生命内化到自己的情怀当中，自己的情怀，自己的生命当中，把使命内化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使别人的生命成为你的手足情深的，甚至骨肉化啊，把使命怎么样呢？内化到一种叫做兴趣化或者叫做本能化这样的一种。只要是一个人能很快速的有这种本能，有这种素质，有这种奇特的潜质，就这个人他的先天的素质以及他属灵的追求，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不简单了，不简单了。如果说一个人哎呀读经读得很厉害，神学拿了好几个硕士啊，道学硕士，什么这个硕士，还有宣教学的和是牧会学的博士，但是你会发现他接人待物还是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我的使命就是这个命令，我的工作星期一休息，然后星期二到，我的薪水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这是我的隐私，这是我的家庭，这是我的啊，别人的什么不邀请不要来啊，我不接待不速之客等等等等，这也就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分得很清楚。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说这个人的圣化很可能受误导了，很可能被个人主义污染了啊，然后被所谓的现代性的个人主义这样的一些东西怎么样的给洗脑了啊，洗脑潜移默化你已经成为他的俘虏了，没有进入一种有机整体的合一团契化，没有经过团契，没有进入整体化和秩序化，没有经过这个东西，也就是还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们的关系是透过一种各方面的一种交换的关系啊，而不是一个生命的一种内化合一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关系。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学了再多再怎么样也很难。那么我们来看圣经的两段教导，一个是以弗所书我们特别喜悦的一段，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然后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什么是圣徒？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福音？福音当中很核心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赐下圣灵更新我们生命，赐下圣灵合一我们生命，给了我们一个奇特的合一。神说让我们竭力的保守这个合一，为什么要竭力呢？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还有老我，我们还有世俗观念的影响，还有魔鬼的很多的属灵的诱惑，属灵的谎言，所以他就拆散这个合一，但是圣灵建造了这个合一，给了我们这个合一，所以我们要竭力的用生命去维护这个合一啊，这个合一，这个合一是什么呢？就是打破小我，让我们进入一个灵里面的你中有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这叫做教会，这叫做团契。那么这个合一所带出的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来的启示，就是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了，就是我包括我们这些，我们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信徒，是为奴的，是自主的，这是经济地位导致的各种阶级啊，然后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一位圣灵啊，一个身体，然后得益于圣灵的一个给我们提供的属灵的给养，属灵的粮食，一个身体很重要，一个身体很重要，这是救恩，这是基督教的生活，这是教会，这才是信仰的真谛。我们在这个信仰的真相基础上，我们带出新的不一样的关系。当我们脱旧穿新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最主要的是我们作为关系性的整体，我们成为人和人关系性的存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整体的生命，合一的生命，团契的生命，教会的生命，叫做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最后给大家叫做成圣有道，成圣有道就是圣化，它是有道的，有指标的，有方法的，有途径的， 这个途径概括起来也很简单啊，就是这几点。第一个叫做团队骨肉化，第二个骨肉团队化，第三个叫使命本能化，第四个叫本能使命化。什么意思？你的团队的队员，你再也不要简单的用啊，你是我聘来的，你是我过来的，我要用制度，我要用物质刺激，我要用奖励，我要用 KPI 作为最根本的东西，我去约束你，我会评价你，我会监督你，然后论功行赏。我们现在啊，很多的组织啊、机构啊、教学机构、公司机构都用 KPI 呢。我们做 KPI 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痛苦的折磨，老板也感觉折磨，部门经理也觉得折磨，底下的人更觉得折磨，因为你要用这个东西去评分的，很客观，但实际上呢非常残酷，冷酷无情的。所以用 KPI 去做的话，那么人际关系一定会受到侵消，一定会受到干扰的。所以团队骨肉化是比对团队叫做什么呢，叫做 KPI 化更高超的一种管理艺术和管理境界。当一个领袖能够达到团队骨肉化，什么叫骨肉呢？你们是我骨中的骨肉生肉，就像教会肢体是耶稣的骨和耶稣的肉一样。所以当一个领袖有这种境界啊，把团队骨肉化的时候，那这个领袖他里边会怀有很强大的一个宗教情节。如果他信主以后，他会成为非常美好的见证。如果他已经是基督徒，他的灵性、他的圣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已经很高的境界，不是简单的境界，不是一个靠着制度啊、靠着物质刺激、靠着利益的划分、靠着地盘、靠着各方面的权柄、各方面的等级森严的，不是的，已经骨肉化了。骨肉化以后，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们很容易进入一种协同的状态啊，他们在做很多的分工，很多东西大家就出于自愿了，而不是一种制度的规定了。所以团队骨肉化，骨肉团队化，就是我们的骨肉就是我们身上的骨肉，我们爱惜自己的骨肉，爱惜自己的健康，爱惜自己的筋骨，爱惜自己的脸蛋儿啊，这样。但是骨肉团队化就是我们的骨肉怎么样呢，把团队带进来了啊，实际上还是团队骨肉啊，就是我们骨肉包括团队了，涵盖团队了，囊括团队了，把团队变成我们骨肉，这个意思啊。骨肉团队化，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变大了啊，我们的身体变长了，我们的身体因为囊括了更多的团队、更多的肢体、更多的团员，所以我们的身体变成了生命共同体。以前就是小我一个，有个人的时空，有个人的隐私，现在变成了大我一群，大我一群，也就是你来看啊，跟我同住，跟我同吃，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去征战，也就是战友型的队。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里边有很多的人啊，你就能想象到我们里边有一些肢体啊，我们有一些领袖啊、家长啊，哎呀，宝贝儿，这个宝贝儿，宝贝儿啥？哎，这个很奇特的。啊，如果他发自内心的呼唤出这个宝贝儿、那个宝贝儿的，这个很不简单啊。什么是宝贝儿？宝贝儿就是家庭化呀，把你变成家庭成员了，把变成我的孩子了。我为什么没用叫合一化？我为什么没有家庭成员化？因为骨肉比家庭成员还赖，还厉害，对不对？啊，你是家庭成员，有的时候啊，本能的你会先顾着自己，但是骨肉的话呢，它已经是更深的一体化了。啊，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使命啊，就是做事了，这是人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用蓝色来代表什么呢？我们来代表事，我们做任何的工作，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专业分工，也不再是一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不再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术业有专攻，也不再是一个就是我没有这个责任，所以我没有必要担当这个工作，也没有一个这样的就是我没有拿那份薪水啊，所以我也没有必要承担这个东西啊。所以你看我们年轻人做事的时候，哎，为什么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工作，为什么是我的？啊，我为什么要加班啊？加班又不多给我钱啊？这是我的隐私，为什么啊？这是我的个人的时间，我下班六点下班，五点半下班我就下班啊。老板要我下班怎么样呢？我要拿奖金的，而且 1.5 倍的奖金，所以为什么要996？哎，明明不是99，一周工作40小时，为什么要996？啊，给你老板被你欺诈啊，被你榨取我们的剩余价值等等。我们常常接受世俗这样的东西，但是呢， 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啊合情合理的，好像甘心情愿被一些啊乌七八糟的那些黑心肝的老板去压榨。我这里边谈到的是我们从我们个人生命素质的一种东西啊，我们先不涉及到老板他到底是啊好人还是坏人，我们最主要的是谈到人的生命有这么一种素质，就是当他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变成自己的兴趣和本能。就是做这件事再也不是谋生的手段，再也不是市场交易的手段，再也不是如马克思说的出卖我劳动力换取我生命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手段，不是这样的，也不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是这个使命本能化，就是他是我生命的爱好，是我的本能，我不做不行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变成了我们生命的本能了，生命的第一需要了。哎，我们享受这个使命，享受这个劳动，享受这个工作，享受这个职业，这叫做使命本能化。本能使命化，我们本能就是啊，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哎呀，上网聊天，然后哎呀，特别松，这种慵懒的啊，这个动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的本能也可以以享受使命为我们本能，把使命纳入我们的本能。哎，对，我们再有一种消遣的时候，我们可以像打游戏一样，我们去享受自己的使命。我们做使命的时候，就是成为像打游戏一样，我们可以享受啊，这叫做本能使命化啊。这样，我们就带出了体，一体，体呢，就是把使命纳入我们的生命的本体，把团员，把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肢体纳入我们的生命共同体，这叫做先有体。然后这个体，然后就带出圣啊！你要说圣化到什么程度，我就看你的体到什么程度，你的体量到什么程度。你是一个小家碧玉呢，啊，小门小户呢，啊，一种这种啊唯我独尊呢，还是一种非常非常的那种窄人？鲁迅说的是窄人啊，那个非常窄的人，非常小人啊。孔子说叫小人呢。啊，斤斤计较呢？什么工作啊？要加班费呀？啊，要是各方面的小人呢？你还是一个很快的，你的身体、你的体量、你的生命各方面可以承载、可以担当、可以容纳、可以消化。哎呀，可以真正的去鼓励、去成全很多人、很多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去鼓励、去影响很多的生命。你是怎样的？如果你是后者，那你旧生命已经圣化到不得了的一种状态了。如果你是前者，你即使是什么再能干，你的圣经知识到什么程度，你也是一个小窄人啊，小窄人是一个啊，我们叫做小男女啊，那叫什么呢？那叫做有一个词是谁说的啊？总的来讲啊，这个人就是一个小家子气啊，小家子气啊，小门小户，我们叫小门小户带出来的，小家碧玉带出来的，小里小气的一个人啊，又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个人啊，那还可以啊，你还是老婆孩子纳入你的生命。有的人啊，连老婆孩子都不纳生命，完全活着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那就更惨了啊，那就更惨。最后，我们希望大家背诵这节经文。啊，这个经文，那么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保罗的情怀，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师父有一万啊，不，教导的，他教了，但是为父的却不多。为父的不仅仅是老师，而且他是一个生命的承担啊，他是个生命的承担，生命的庇护，生命的承担，一个很重要的。看到了没有？一个雇佣的一个。”牧羊者啊，一个好牧人，谈不上好牧人，一个真正的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一个真正的牧者他是为父的心，为母的心，为父为母的心，所以他可以为他所牧养的人，他要花去生命，他舍去很多的东西的。但是呢，师父不一定啊，师父可能就像我们老师教书匠一样，就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这样的。好的老师当然也是有风范的，但是牧者他是有这样为父为母的心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从师父进入到牧者。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这句话谈到了一个很根本的原因，为什么保罗可以跟素不相识的人然后结成一个属灵的父子关系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属灵的一个成全，属灵的生养啊，属灵的生养。所以保罗在灵性方面非常有感觉，非常有感知，这些人就是我属灵的孩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属灵的父亲的一种情感和责任。那么最后呢，我们触类旁通，触类旁通我们个人的反省，以及我们选拔干部，我们选拔经理，我们选拔我们同工，选拔我们的后继继承者，我们怎么选拔呢？我告诉你，选拔这样的人啊，第一个叫做发愤忘我啊，废寝忘食，不分彼此，甘苦共治。你要找这样的人。什么叫发愤忘我废寝忘食呢？就是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不斤斤计较这件事你到底给我多少钱，然后我为此加班了，你知道不知道？奖金得给我多少？不是讲的这个的。他一发现这件事，觉得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对，这件事我可以做，然后我就努力的去做，我花时间去做，我花一万个小时，我自己自费，我学习，我进修，我都去做啊。这样的人就是把这个任务怎么样，叫做本能化。这样的人是最厉害的一种人。然后不分彼此，甘苦共职啊！你给我了，我进入了啊！无论是你是我的上司，还是你的我的下属，或者你是我的同志，哎，我不分彼此的，不怎么斤斤计较的啊！这是你的责任，这是我责任。我看你的笑话，落井下石，哎呀的，不是这样的，哎，无所谓的，哇，你要多看，没问题，没问题。哦，你担当你加班，我给你加。哦，你孩子有事没关系，我帮你。我说他是这样的人啊。来吧来吧，没关系，哦，不用担心，来，哎，脱鞋不用脱鞋，来，这屋里没关系，你看，到时候我再擦地，你看，哎，不是一进来，啊，东西，哎呦，这弄脏了，哎，这个不想动啊，那个不想动，弄碎了，那个是瓷的，那个是玻璃的，不是这样的，啊，不分彼此的，甘苦共治，同甘共苦，同甘共苦，是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前半部分那就叫什么呢？那就叫做使命的本能化。后半部分叫什么呢？叫做啊，这种生命的叫做骨肉化，骨肉化。这种人他一定是恒通的人啊，甚至他的才干、他的智力、他的各方面家庭背景受的教育他不是太好，但是这种人后来居上，而且后劲很强。而那些人啊，智商非常好，受的教育非常好，文凭一个一个拿，一个一个，最后呢被他甩掉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十条街，最后那个人啊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性的人物。而这个人呢最后在那儿愤愤不平，哼，他有什么啊，他的文凭不如我多啊，他的智力不如我好，他的各方面等等，他会在那儿真正的啊叫做圣经教教叫哀哭切齿了，他在那儿哀哭切齿，吃不着葡萄说葡萄干。这个人哇，他一路的就是顺从。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明白，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的内化的功能太强了，然后他很快的就能升华他的生命，从个体的生命一下就升到整体的生命，集体的生命，这叫做有大局观，有大我的生命。最后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鲜活的例子，这是例子昨天我才亲自的品味，亲自的领受的。就在我们教会就有这样一位姐妹啊，这个姐妹不是以她的能力啊、才干的文凭著称，不是的啊，实际上是很谦卑的一位姊妹。但是她竟做什么事儿，你知道做什么事儿？就是他是做幼儿师范的，我们教会有很多幼儿师范的。那么今天我就提醒大家，做幼儿师范的老师，你们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如果做不到，你是不是应该借鉴，应该反思，应该效法？这位姊妹，她做啊，我看她，哎，我说，哎，你最近是不是休息不太好啊？这个好像气色不太好啊？她对啊，就是不太好。为什么？为孩子们一对一的，也就是量身定做的一些辅导啊、教学啊、教材东西，要给他亲自的打分，要给他们亲自的评分的。然后呢，就带出了一个见证啊，带出一个见证。原来啊，他给孩子们啊，就是到这个幼儿园去上去教书啊，教孩子们。他怎么样？他获得了孩子们特别大的好评，当然老板也非常器重他。为什么呢？他把他家里边给他四个，他有很多孩子啊， 他把他孩给他孩子买的玩具，他要教给小孩，比如说老虎怎么样，豹怎么样，大象怎么样，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玩具怎么样，他就把他的家里的玩具就一个一个的都拿到啊这个幼儿园去交给这孩子，然后有的呢就留在幼儿园就不拿回来了啊，有些孩子喜欢玩，人家就放在里面就玩了。哎，他这里边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真相，就是他不分彼此。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我把我的生命叫做本能化，我把我的职业本能化，我把我的职业兴趣化，然后我的兴趣本能化啊，兴趣职业化，兴趣使命化，工作化，然后这些孩子哎，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我的孩子可以玩，他们也可以玩，他们可以玩，我孩子可以玩，我的孩子可以玩，他们也可以玩，为什么不可以玩？我就拿去嘛，我从我家里把这些玩具拿给孩子玩。哎呀，我听了以后简直是内心当中非常的欢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姊妹在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觉得他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哎呀，我们就真的没有的啊！你跟他在一起，他你就能看着他的眼神，看着微笑，就是有一个很强大的，我们叫亲和力，亲和力是领袖的一种说，他这。因为他也谈不上在我们教会是什么领袖，但是呢他就是那样的一种亲切，我们叫亲和力，我们叫亲切啊，这样的概念。这种人最厉害，你记住，这种人最厉害，这种人肯定好像开始不显山不显水，真正有大事，真正要用到的话，一定是这种人先担当的啊。你比如说是我，如果有许多的一些事托付我的话，就这种人这类人一定是先托付他们的，因为他们实实在在是忠心良善，他们没有太多的自我，一定是忠心良善。关键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我的孩子，我的时间，我的账，我的隐私，他不会想到，他甚至可以舍去他自己的很多的时间，神的健康，他会担当这个使命。我们身边有没有？我们的家是有没有？有的啊，我们有这样的人的，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要反思的就是人我两清的人生算得很清楚啊，就是中国人就会算计，中国人最会，人类最会算计的民族啊，可能就有这么几个民族，大概不出三个，那中国一定是前三名的，就是我们会算计很清楚，就是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我这样做到底给我多少收益啊？你我不这样做到底给我省下多少钱？我宁可没有收益，我也没有收，没有能，我也不要损失啊，叫做损失规避啊，等等，我算得很清楚。所以我慕会这么久啊，我就感觉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哎，很奇特。无论是什么独生子女，还是其他的子女，几个孩子。都有这种会算计性，非常大的算计性，非常奇特。这一点呢，你说，哎，你说的这个真实吗？我是真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事工的原因，我接触了很多韩国人啊，去韩国好多次，我接触许多美国人啊，东南亚一些。我认为啊，只有我们华人的民族是最会算计的，最会算计。即使是圣徒啊，那就说我委身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我自己的空间到什么程度，我自己的隐私到什么，我自己家到什么程度，这个时间是我的时间，我不需要别人打扰了啊，我希望你谅解，希望你尊重，是吧？就是冠冕堂皇的东西，你就能看到他那个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东西，就是虽然我奉献，我变卖了家产，但是我还要留给我自己一部分，剩下我给神。但是呢，我公开说呢，我可能说全给神，但实际上我还是有自己，就是我们管它叫做亚氏疾病啊，亚氏疾病。亚萨疾病吧，叫亚萨是综合症，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还是有的，就是我们很难像韩国人那样，哎呀，就是那种热情火热全身心的那种单纯，没有的。所以这是很奇特的，人我两清净的一种民族性格啊，这民族性格。第二个呢，手足情真情，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快速进入到一种跟人交往很快就能达到手足真情，做事很快就能达到内在本能，就是我们把这个事变成内在本能的，我们把别人变成手足情深的，这样的哥们儿弟兄啊，情同手足 body 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很难。但是圣经给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带出这种境界，谁有这种境界，谁将蒙福，谁将为神所重用，而且成为神的很好的见证，非常好的见证。